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菩萨阿弥陀佛，欢迎你收看正觉教团的电视弘法节目。目前正在演述的是三圣菩提之学佛是以单元。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是佛教鼓励器官捐赠吗？有关器官捐赠的议题是这些年来台湾社会的热门话题。我们常看见许多热心人士以及各种宗教团体不断地透过媒体举办各式各样的说明活动，鼓励大家能够在生前勇敢签下器官捐赠同意卡，以使我们有一天万一不幸脑死时，能把身上良好的器官或组织以无偿的方式捐赠给器官衰竭而急需移植的患者，让他们能够延续生命，改善未来的生活品质，并且能够继续贡献社会。这种大爱的情操和尊重生命的行为，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深的赞叹和敬佩。根据中华民国器官捐赠学会资料显示，近年来在行政院卫生署以及社会各相关公益团体的大力宣导下，器官捐赠的观念已经渐渐为一般民众所接受。签署器官捐赠卡的民众已有数十万人之谱，然而每年仍然有许多原本适合做器官捐赠之脑死伤患被全身的土葬、火葬，而留下数千位急需排队等候器官移植的病患。由这种现象可以看出，国人对于器官捐赠之观念仍然有待继续加强与宣导。由以上中华民国器官捐赠学会的报道可以看出来，这些年来由于热心人士和公益团体不断的奔走与呼吁，虽然有许多人听过器官捐赠一词，但未必有机会深入了解其中的内容。有些人虽然自愿签下了器官捐赠同意卡，但内心仍有许多的疑问和困惑存在。为了帮助菩萨们能够圆满器官捐赠以爱人间的大悲愿，我们特别利用这次电视弘法的因缘，要为大家阐述器官捐赠的意涵。内容包括了脑死的定义、 佛法中对死亡的定义、死亡的过程、中阴身的升起，以及做器官捐赠时应该注意的自我保护措施等，使得已经签下器官捐赠或者想要了解器官捐赠的菩萨们能够在生前如实了知自己未来舍报的过程，并且也能妥善交代各种应该注意的保护措施，做好万全的准备，然后欣然布施内财，成就一爱人间之大功德。在医学上，所谓尸体的器官捐赠，就是当一个人不幸脑死时，可以把自己身上良好的器官和组织捐赠给身体器官失去原有功能并到达衰竭程度，而且无法使用内科疗法获得改善的病人，可以延续他们的生命，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一般来说，人体可供移植的组织包括有骨骼、眼角膜、皮肤、小肠、血管、气管和软骨组织等等。目前国内移植成功的器官有心、肺、肾、肝、胰脏等器官。移植手术可以帮助器官衰竭的病患因为他人的器官捐赠而获得新生命，譬如骨癌、严重外伤等疾病而导致骨头、肌腱、韧带受到损伤者就可以做骨头移植手术。又譬如眼角膜的移植则可以为某些失明人士带来重见光明的机会，因此器官捐赠的确可以为许多病患带来新生。也许有人要问，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器官捐赠呢？有关器官或组织捐赠的条件，不论是脑死或尸体死亡，也就是心脏不再跳动者，都可以捐赠给他人。年龄方面的限制则是从足月出生的新生儿一直到年长者都可以成为器官捐赠者。一般来说，可以做器官捐赠的年龄标准上限是75岁，其中心、肺、胰脏粗略至生理年龄为65岁，而肝、肾至生理年龄则为70岁，眼角膜则为80岁。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除了脑死病患本身有捐赠意愿外，还要取得两位捐赠者家属书面同意，专业的医疗人员才能够进行器官的摘取和移植手术。因此，倘若在脑死发生之前，人们能够对死亡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就能做好万全之交代和准备，让自己得以坦然面对死亡的来临，并且欣然接受割取器官或组织之事实。则这种连设身器官也能布施的大无畏精神，必定会使得我们的佛道进程得以快速的推进。相反的，如果人们生前对如何是脑死、死亡的定义是什么、死亡的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因为听信他人不正确的说法而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的话，则不免在面对被割取器官而感到极度疼痛时生起大嗔心而怨天尤人，乃至下堕恶道。以这样的善心善行却感生恶报，这岂不是最大的冤枉吗？以上为大家介绍有关器官捐赠的概略内涵。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讨 在器官捐赠中极为重要的判断关键，脑死。脑死在医学上有着极为严谨的规定与判定流程。临床上的脑死是指人体生命的中枢，也就是脑干，因为疾病或者外伤因素导致坏死、衰竭，使得呼吸功能停止，血压降低，心跳停止。虽然说可以借由呼吸器、药物来继续维持人体的呼吸、血压以及心跳等生理功能，但是一旦去除了呼吸器以及药物以后，脑死病人就无法自行呼吸，血压随即下降，心跳停止。所以临床上说脑死即是死亡。对于脑死之诊断与判定，必须依照医疗规定专业程序进行严格测试以后才能判定。由于人体的组织细胞必须不停地利用氧气来进行代谢作用以维持正常的功能，而人体器官在缺血的情况下是很容易受损的。在正常体温下，器官只要缺血数分钟之后，就会因为功能受损而不适合移植。因此，如果能够维持捐赠者的器官处于正常血液循环之中，就可以避免温缺血的现象，而减少器官功能受损害的机会。尤其是心、肺、肝等器官，更是不宜在摘取之后保存过久。因此，捐赠者只要一经脑死判定确定，各种器官移植团队会快速的整合，以及在最短的时间内于手术房中进行器官的摘取任务。器官摘取之后，必须以无菌的方式暂时保存在低温的保存液中，以减少细胞的代谢速率，使细胞对氧气及养分的需求降低。如此一来，就可以延长器官保存的时间，并且可以配合院际间的长途运送，以利器官移植手术之顺利进行。各位菩萨，以上是从医学的角度为大家所做的脑死判定和有关器官移植的说明。接下来，我们想从佛法实证者的立场来谈谈有情死亡的过程。人死之过程可以分为初死位和正死位。人们刚断气、呼吸、心跳停止，称为初死位。也就是在息脉停止后一段时间，或者一小时、三小时乃至八小时以后，意识才会断灭。意识存在时间的长短，会依各个亡者我执深浅的程度以及善恶业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当意识觉知心完全断灭之后，才进入正死位中。所谓的正死位，是指如来藏已经舍离了五圣一根，但是还没完全舍尽色身，一直到中阴身现起见闻觉知之前，就称之为正死位。在正死位中，意识虽然已经断灭，但仍然有一根的行因存在。有情进行死亡过程的第一步就是业镜。业镜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幕一幕的幻灯片让你来看。不到半秒钟的时间，你一生所有的业，不管是善业或者恶业，全部都显现出来，由上而下一张一张拉过去。虽然速度很快，可是意识都知道我这一生干了些什么事。 接着就开始了舍报的过程。友情舍报的过程大略可以分成以下五种情形。第一种，善人之死，于死亡后的中阴境界，犹如美梦中看见诸天女迎接围绕，心生爱耀，即于所应出生之天上化身而出，死时无诸苦患。如果是往生色界天，虽然有中阴身，但同样是无诸苦患。往生无色界天，则不必经过中阴阶段，直接往生无色界。第二种，五戒不犯者至死亡，死时就好像睡眠一样不知不觉，死亡过程中无诸苦患。第三种，修得禅定以及证悟菩萨之死，此诸证悟菩萨悟后，若无往事业缘成熟者，则死时无有恶境现前，在正死位中无诸苦患。如果证悟菩萨发愿往生极乐，于死亡时就好像睡着一样，待中阴身成就现起见闻觉知时，遥见西方三圣与诸圣众前来迎接，自见其身坐金刚台，随从佛号如弹指顷往生极乐世界。第四种，造诸恶业罪不及地狱者之死，死前及出死位中有四大分离之痛苦，这也是他们所必须承受之果报。这种人死后同样有中阴身。第五种，谤佛谤法谤生者之死，于死前受诸痛苦，然后极重闷觉，正死位中完全无知，等到觉知心再度现前时，已经在地狱中化生受苦，不经中阴阶段。也就是说，造作地狱恶业的人死前都会受极大的痛苦。综合以上所说，除了往生无色界以及于地狱化生者之外，其余四种都同样是第八世舍身一分，即成就一分中阴身。此中第八世移转至中阴身的过程，如秤两头低昂十等。也就是说，第八世一分一分的舍报，渐渐移转到中阴身。等到第八世完全移转到中阴身时，就完全舍报了。这时尸体已无第八世持身，这样才叫做死透，正死位也就过去了。待亡者完全死透而中阴身成就时，中阴身又随即具足八个世，仍然延续生前之意识。各位菩萨，以上为大家介绍死亡的五种情形以及中阴身之升起。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卷一有这样的开示：又将终时作恶业者，是于所依从上分舍，即从上分冷处随起，如此见舍乃至心处；造善业者，是于所依从下分舍，即从下分冷处随起，如此见舍乃至心处。当知后世为心处舍，从此冷处遍满所依。意思是说，除了造大恶业即生无色界天者除外，一般来说，第八世是渐渐舍身的，非一时顿舍，随其舍身之处冷处遍起。也就是说，亡者在息脉俱断以后，不论在世时是造善或造恶，都会在身上有冷处开始现起，而渐渐扩散到全身。 这就表示意识觉知心仍然一直在领受触觉，尚未完全断灭，所以才能知道冷处，一直要到3至4小时左右意识断灭了，乃至第八识舍身完毕时，冷处才遍满整个身体，这时叫做死透。从以上所说的道理，我们就可以知道，亡者在习脉俱断之后进入初死位时，意识仍然是有觉知与分别存在。这时候若做器官摘除而没有打麻醉剂的话，亡者势必要领受无与伦比的剧烈痛苦。基本上虽然医学界对脑死的判定极为严谨，但是为了怕耽误太久的时间而导致器官败坏无法移植，医师通常会在宣告死亡20分钟以后就开始进行移植手术。也就是说，在亡者的意识觉知心尚未完全断灭之前，就开始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由于亡者初死时意识觉知心尚未断灭，医师如果未使用任何麻醉剂就开始动刀，此时就犹如生人在未使用麻醉剂的状况下动刀是一样的痛苦，但是他却已经无法表示任何的意思让他人了知。这种极为强烈的剧痛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那时亡者将不免心生怨恨，痛恨自己被某些人士所说器官捐赠时可以心生欢喜而没有任何的痛苦所欺骗。我们不妨想想看，当我们不小心被针刺了一下尚且痛苦难当，更何况器官捐赠在没有做任何麻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让医师在身上动刀割取各种器官，其剧痛难耐可想而知。由于剧痛难耐的缘故，毕生大嗔大恨而导致随念受报，下堕三恶道中。如是器官捐赠是舍内财的大善行，理应往生善去才是，结果却因被不实言论所蒙骗而生嗔生怨，乃至随恶念受报而下堕三途，实在是冤枉至极，令人心生不忍啊。各位菩萨，从以上对死亡过程的说明，我们就可以知道，一般人在死后3-4个小时之内都还是有意识存在，能够觉知舍报时的冷处，也能够领受被摘取器官时的剧烈痛楚。因此您如果已经签下了器官捐赠文件的话，请您务必再做一个补救措施，应该在器官捐赠文件上加注，医师应于确定本人即将于1小时或10几分钟后亡故之时，先行注射麻醉剂做全身麻醉，方可于死后立即割除器官等字样，并且与家属或同修之师兄姐们互相帮助，以确保能依所签条件进行器官之捐赠，这样也才能圆满我们发心布施内财及救护众生之大功德。总和来说，佛教对器官捐赠的义行是肯定而且随喜赞叹的，但如果菩萨们发心要做器官捐赠，还是请您务必要做好万全的防护措施，才能在毫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 圆满我们发心布施内财的大悲愿行。各位菩萨，这个单元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为您说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顿鸟与灵龟，考证后代凡夫对大会中稿禅师的无根毁谤。平时导师著，本书考证大会与天童之间的不朽情谊，亦举证宗门所悟，却以第八世如来藏为标的，详读之必可改正被错误大师误导的参禅之见，日后必有助于实证禅宗的开悟境界。